它叫做 blood thirst，
在精神分析学上叫 blood thirst 这样的东西。这一种东西呢，是人的最底层，人的是的很底层的残渣，它不是我们的般若，是我们的是的很底层的残渣，是你平常啊无量劫或者是这一生当中你留下来的最底下最脏的那个残渣，那是最底层的。其实我们修行最后就要把那个东西都能够化解哈、啊，好像结石一样哈、啊，啊把它打散了，把它消化掉，要转世成智，把它消化掉，就是要把这个东西消化掉。那原始性的是结石，也是意识的底层里头一种原始的东西。这种东西呢，是对血，对我们的对血淋淋的东西的直接的一种反射。这种原始性的嗜血，它所产生的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东西，它是会宰割人，会凝练人，会对一个人产生攻击，而他自己感觉到是一种高兴，在宰割人的一种满足的，它是非常原始的，像一头野兽一样的，这种野兽的人的这样的东西是有的。我觉得从报纸上你可以看到啊，这些这个掳人勒索的一些罪犯，他们做的很残酷的时候，他把人家勒索要钱还不打钱，把人这样子残酷的啊，这种伤害哈、啊、割裂啊，这个东西都是你可以看得出来，它是这个是很残酷的一种。所以嗔这个心所并不是只有愤怒而已，注意嗔这个心所其实就是愤怒，但是愤怒这个部分呢只不过是表达暴力的一部分而已，而且它算是愤怒这个问题算是在嗔的这个系统里头算是还是比较文明比较进化的一种。我只是愤怒骂人而已啊，对不对？我只是愤怒讲错的话而已啊。但是到了原始性嗜血的时候，那个人就变成像一头野兽一样了。但这样子的个案很少，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说人的底层里头也有这样子的东西。所以我们看看，如果一个人的愤怒的东西啊，这个嗔的这个心所，这个心所呢，嗔怒再配上第一个贪这个问题，所以我的萎缩的时候，再加上愤怒或暴力，而愤怒的暴力会使一个人的理性减少。那你现在回来来想想一个问题，有一天我给各位解释一个问题，说人的情绪，讲压力这个问题，我有没有给各位讲过压力？如果我们用英文一个字母叫 pressure， 叫压力的话，那这个 P 呢啊，就等于有一个公式，那么是分子呢是 L loading， 就是你的负载，你的分母呢就是 E呢就是 ego functioning， 就是你的自我功能。注意自我功能那个意思不是拍着胸膛跟人家讲我的那个我们这个自我功能是指我能够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个叫自我功能。那你看看一个人，他的负载是 loading， 他的分母呢除以他的分母，他的自我功能，它的比值就是你的压力。所以每一个人啊，去承受同样一件事情所得的压力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一个人的自我功能不一样，是不是？好，那一个人的自我功能，每一个人的自我功能都不一样。有的人别人骂他一下啊，今天有一个年轻的啊，这个孩子呢啊，他很乖很好，他来随便来请教我，我跟他讲。我说你有没有，我看他很好，我问他你有没有哪一件事情你觉得很烦恼，他说有，我长得不高，人家会说我矮，我长得有点胖，人家会说我胖，我长得不够漂亮，人家会说我不漂亮。我说好，如果有人跟你讲说你长得矮，你会觉得怎么样？他说我会伤心啦、啊。我说对，那是因为你没有去改变反应的方式啊。如果人家跟你讲矮，你跟他讲啊，你不知道吗？如果天上掉了一个陨石下来，是先打中你高的，可不是先打中我啊！这样讲一讲，觉得很好玩，就过去了。你把那个东西挡掉了，不是伤害到你， 你能够转动，你能转动它了。这个时候你没有被伤害，这件事情表示你有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力，你的自我功能好，你心里面的压力就减少。如果你人家讲你矮，你就觉得对我觉得很矮，我越来越不喜欢自己，那糟糕了，自我功能解决问题的能力没有，就制造一个对自己不喜欢的压力进去，对负载，原来有一个没有这个负载，现在你增加了这个垃圾负载上上头，压得你压力好像很大。我在问他，我说如果有人讲你胖，你怎么说？他说我也会不高兴，那我会不讲话，我会嘟着嘴。我说我告诉你，你要跟他讲，我要跟你讲，啊，你有弹性，你敢不知？不是很好吗？啊，你就不觉得很难过了？啊，对方也觉得，你如果回过头来跟他讲，他很瘦，你说你请得哥，自己得哥嘞，啊，这样就要互相的以牙还牙，彼此之间就不好。你结果高高兴兴跟他讲，嗯，你懂得欣赏，我有弹性，嗯。人家觉得你这个人很值得做朋友，我其实刚刚是有一点要贬损你的，但是你却能够化得掉，而且还蛮尊重我，没有以牙还牙，你的人际关系会更好。所以 OK， 我跟他说，说如果有人讲你，你如你所说的，如果你觉得人家讲你丑，那你怎么办？我会跟他讲说，丑的女人才有德啊，才有能耐啊，你可以这么讲啊，你只要想出来，不是伤害别人，而且可以给自己贴一点金的，这就是可以增加自己的信心。你能处理这种问题，都叫做解决问题的能力。你能解决这些问题，能与人际关系的压力减少了，所以你的丢上去的那些负载减少了，你的压力就减少。你要注意这问题，是不是？那你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讲这个公式，你看，当一个人的自我开始不断的萎缩，因为他不断的贪跟别人隔绝，他的反应的能力越来越差，觉察能力越差，他的自我功能是不是会下降？会下降。犯了贪的人，通常他的自我功能就开始会下降，会下降了以后，他上面的负载，解决那个负载就有困难，对不对？失败的可能性会增加，对不对？造成的困难困扰会越多，那他的压力就会怎么样？最根的增加，对不对？压力增加的时候，他的生活幸福的指标就会下降，对不对？所以你可以了解得到，如果这个时候再加上一个愤怒，嗔的愤怒，再加上自己还会有愤怒到严重产生暴力倾向，还会跟人家拍桌子丢东西，那这个问题就来了。有一天人家就告你伤害了，对不对？吃上官司以后，这个官司是不是又丢到楼顶上面去？是不是要就丢到你的那个负载那上头去？负债一增加，那你这里又越生气了。我才怎么样？我才丢了一个杯子给他，他就告我伤害他，是他不走开，我才丢中他的头，他才受伤的。不行，你还是伤害了人家，是不是？那他会越来越愤怒，压力越来越大。有的人哈，他越走越像疯狂一样，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他在的心所法里头的烦恼法是有原因的，他会把你的人一不断的破坏，你哪有净土可言？没有净土啊，你根本是在暴风雨当中啊，根本是在一个大的一个如火在烧一样的一个世界里头，但是火焰的世界里头，但是很惨的。所以称能烧功德林啊，华严经里头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啊，称啊，那么称火啊，能烧功德林，你整个工作你都会被烧掉的。所以两个东西放在一起，撑的东西把你的情绪搞得很坏，情绪搞得坏的时候呢，它有两个因，有产生两个反应，一个是增加分子的负担，就是 loading 会增加，一个呢是回过头来贬损的自我功能，它是专这个撑怒是专长人家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或者是长别人的威风，灭自己的志气都可以啦，反正哈，都是这个嗔，这个嗔火是很厉害的东西，我们要清楚这个嗔的部分。而嗔的东西有时候很难控制，很难控制。你要注意一种事情，你这个人讲话讲，你会突然间失控。啊，这种失控呢，其实就是你的嗔怒，你失控讲了很愤怒的话， 啊，这是你开始失控了。所以你要小心，当你有了这种嗔怒或者是暴力的东西，开始有这个冲动出来的时候，请你注意我给你的建议，赶快踩刹车，一定要停下来。我们啊，上苍当时在做这个嘴巴的时候啊，他给我们的舌头抵着口腔跟嗓子来讲话，但是他同时也长了嘴唇帮助你讲话，可是嘴唇也常常要你闭着它，所以你免不了有时候有嗔火出现，请记得你要刹车，等到你刹了车以后，再把这个火慢慢的再把它慢慢的把它消除掉。你不可能说把火一直压在你的心里头，但你无论如何要变先刹车才可以，否则你就撞上去了。我们上次也给各位提过，你要 stop， 要停 ，think， 想一想 ，do， 再去做，停，想，让你的自我功能发挥作用了，再去做，你就不会直接用你的反应暴力，或者是直接用你的嫉妒或羡慕的暴力，就不会，当然你就不会产生原始性的嗜血。这个中间你停一停，让你的佛性，让你的自信的那个智慧的部分出来，也就是你的自我功能开始运作的时候，你能够常常把佛性叫出来，佛就常常在你身边。你不常把佛性让它有机会出来，那你就没有办法，佛离你会很远，他就是看你自己身上佛从心中做的道理，你这个部分越发达，他跟你的感应越好，那你受到的那些啊不好的业的影响，他的牵扯跟羁绊的可能性就越低，你了解这个道理吗？我觉得这个部分的道理，唯识的这一部分的道理，跟圣经里头的某些地方是很像的。圣经呢，他在讲，他说你必须要让上主，让主的那个光进入你的心灵世界。其实你在念佛的时候，你要自己要在要让阿弥陀佛的光进入你的心灵世界才可以的。所以我们过去不是跟你讲吗？第一个是愿生极乐，念佛沙弥门；第二个是消除业障，念佛沙弥门；第三个是诸境唯心，念佛沙弥门；第四个是心境具明，念佛沙弥门；第五个是起性圆通，念佛沙弥门。其实五门和一门都在你念佛里头，你要能够留意的。你平常修行就要注意，其实你在修的时候就在修这个烦恼，这个心所开始要去注意这问题的。这是嗔的问题，痴的问题，啊，痴就是无明的意思嘛。那无明呢，一定又跟前面那两个有关系。无明就是输掉的觉察，输掉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无明嘛，是不是？那无明的时候呢，就是表示自我功能很差嘛。那自我功能很差的时候，上面的来的压力就很，只要一点点就很大了。你们都很会做算术，你算算看好了。如果分子是零，啊，分母是零，啊，分子呢，只要是一就好了，那它的答案是多少呢？那个压力是无穷，你知道吗？没生理呢？那如果你的那个分母增加了，慢慢的呢，你的修行的目的最后就是要让你发挥，使你的自我功能越来越好，你的佛性越来越亮，然后你所碰到的挫折，你所碰到的不如意的事情，人生本来就是在苦海里头，你要先有个心理准备，本来就有这么多的挫折，本来就有这么多的难过的事情，本来就有这么多不顺利的事情，你千万不要这么想说人家别人都很顺利嘛， 你不要这么想，他也有很多的挫折，只是他从那个挫折过来，或者他的挫折他知道怎么去解决而已啊。挫折冲突是一定有的，那他就是你分子那个负载。我简单的比喻就像一部卡车吧，这部卡车上头带的东西就要看这部卡车的功能能不能拉得动，是不是？要看这个卡车的轮子气够不够，它的动力够不够。好了，如果你底下的东西每一部车每十几个轮子都毛毛啊，汽油也引擎也坏了，那你想想上面的东西通通把它清下来，这部卡车还是不能开啊，它的压力还是很大，把这个轮子压得垮垮的，是不是这样呢？所以吃这件事情其实呢，它是以诸理事哈，迷暗为性，能障无痴哈，一切杂染所依为业。为什么会一切杂染呢？因为压力大了，所有问题通通都来了，没有一样事情你有办法解决的。我最近常常啊注意到这个问题，注意到什么问题呢？就是有一些年轻人，他的成长过程当中很少一些生活的磨练，很少对自己，甚至于对自己未来有没有什么憧憬都没有。所以当他书没有读得好的时候，他也就什么东西也不想读了，他就在家里等着，他等着不晓得要做什么，父母亲也不晓得怎么跟他讲，稍微一讲他就压力很大了，压力很大呢就暴跳如雷了，所以没共鸣，所以他变成像一个美崩里也有炸弹感官，稍稍跟他讲一下他就爆炸，他好像很受委屈一样。但你要知道那是他的底下的自我功能很少啊，因为一个人要长进就要给上面压一点点东西嘛，给他一点承载的时候他马上就爆炸了嘛。所以在座你家里有比较小的小孩子，从小我的意思并不是要他做很多事情，你要多带他参与一些家庭的事情，啊，多让他啊参与一些人的活动，多了解。有时候甚至带小孩子参观一些生产线的东西，都是好事情，让他知道人家是怎么工作的，很多人是怎么工作的。甚至于我还鼓励很多父母亲，要甚至我鼓励工厂，要同意哈、啊，父母亲把小孩子哈、啊、一个学期能带一次到他的生产线上去看看，说爸爸妈妈。可以赚的钱哈、啊，不是让你干单的啊！那爸爸妈妈在工作的是多辛苦，他也都能看得到才行。因为我知道，有些的父母亲白天很辛苦，以后回到家里啊，他就很累了。很累的时候表现出来就是累垮垮的，没有精神的样子。结果小孩子就直接吸收拷贝这个爸爸妈妈很累的时候的那个表情。所以好多父母亲，我出去演讲的时候有讨论会，很多父母亲这样告诉我：“那郑老师。”老实说，像我跟我太太这样兢兢业业认真做事情，怎么会生出这样子啊小孩子出来呢？结果慢慢的一问就问出来，他们都很累，回到家里来的时候就无精打采的样子。小孩子从父母亲那里直接拷贝的东西，就是一天他表现的最差最坏的那件时间，小孩子从他身上直接身教拷贝过来，这是很可怜很可惜的事情啊。我啊从八月份开始在市立图书馆有一个连着六个演讲，就专为就发了一个心，专为讲这小孩子带这个儿童青少年哈、啊、我讲的啊六个专题啊，是我这几天最近观察的一些心得，希望帮助父母亲能够留意他自己小孩子。你越小这段时间，你父母亲有一些应该有一些方法，有一些有一些步骤去把小孩子把他带起来。这是我发心要去做这件事情的。那么，其实你小孩子小的时候，慢慢建立了他比较好的自我功能。他的自我功能比较好，他的情绪就比较好，情绪比较好的时候回过头来撑火就不容易发生。 情绪比较好、功能比较好的时候，他的自我防卫会比较少，他自己自我价、自己感觉自己比较有价值，他就不会那么越来越自己越来越跟越没有信心，越没有信心，自己呢就跟周边产生了隔绝。那隔绝的时候，又接着是就是贪的那个毛病就出来，所以贪嗔痴叫三毒，你知道吗？这三毒其实是紧密的连在一起。这个东西只要发现的时候，你的情绪压力都会很大。你自己有时候自己要了解，你很仔细去想想。我有时候常常鼓励大家说，你去做一点义工帮帮人，你去做一点可能在你的工作人给别人一点方便。我所谓的方便，并不是图利他人的，我的意思是说，你给别人一点工作上哈一点方便，这东西都是一种你慢慢会解开你自己的越来越缩心的一种修行的方法。我们修行是要有方法，修行并不是整天在那里我拿着经书每天放着录音带这样叫修行。修行是要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真正去行动，从片行那个地方去解，然后从别进那个地方去做一些自己有价值的东西去套，慢慢的转世成智，那把这个三毒的东西才能够慢慢的解得开来。我觉得现代啊的生活很不适合于人的啊修行，为什么呢？你看到过去乡下的人哈，连隔壁村庄啊，虽然他们也不见得以前的人都很好，但是呢，以前的人至少就是说，隔壁村庄的人，你一定要叫他阿伯。如果你有什么怎么样的话，那个阿伯一定，如果怎么样，他也一定会来照顾你。但现在这个风气已经变成什么呢？那个陌生人如果跟你打招呼，你要小心哦，他会不会有存不好的心哦？是这样教的哦。而且这种事情不断的发生，尤其是这种幼儿哈、儿童被绑架事情发生以后，对这个影响不是只有儿童，是整个社会的性格会改变。所以这个事情并不是说你所谓哈、对这样子的人哈、再给他教育的问题。我认为问题不是在这里，真正严重的问题是这个社会的性格会开始扭曲。这个扭曲本身不是一个人，不是一家受害，是整个社会全部都会受害。健康的尺度，这个社会的人心的变化会很大，我们要看出这个严重性才可以。所以对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我觉得人应该有一个比较理智的判断。这个判断诚如一位心理学家叫 Fromm 所讲的，他说一个人在他还没有僵硬之前，他都必须要负起应该有的责任，包括道德责任跟法律的责任，这是社会必须要建立的。这些东西如果没有建立的好，那以后对人的成长的环境都会受到一些影响。第四个是慢心所。什么叫慢呢？其实慢是前面三个以后所生成的慢，疑跟这个邪见这三个，贪嗔痴慢疑邪见这六个，就前面这三个叫三毒是基本的，其实也有六毒，就是这六个都是六毒，但是其实后面这三个是从这三个演化来的。我们会产生慢，你看一个人会变成如此的自我中心傲慢，我刚刚已经讲过了，慢从那里来。他会慢到什么程度呢？慢到连别人哈、我不会关心到别人啊，而且不会注意到别人的感受，而且我会到最后跟别人隔绝。我以前不是讲过一个笑话吗？那个慢的东西，有一位作家，当然这个作家不是我，那作家呢，他跟几个这个他们的写作的朋友大家在一起聊天，这个都是他在讲话，讲到一半呢，他自己觉得不好意思，都是几个人搭在一起，都是他自己在讲话，那就是很自我中心。很自我中心就变成我慢。我慢的意思并不是一定是我，有的人会装得很客气，但是他还是我慢，他还是很自我中心的。 他自己想想，哎呀，不好意思，从头到尾都是我在讲，现在换你们讲好了。啊，别人一下子转不过来，就是等着啊，他就莫怪被攻杀哈。就在那个时候呢，他停一停，他马上又讲了。他说：“好，你们看看，你最近看我新出的那本书，你觉得怎么样？”要别人还是最后还是谈到他自己的身上来，啊，这种东西就是他是一个自我传，慢也是从那边来的，啊。那么疑这个东西呢，疑神疑鬼呢？哎，就是前面那三个东西才会产生疑神疑鬼的东西出来啊，是不是？那疑的东西本身就是一种不安呢、啊，对不对？那你这里面会产生邪见的各种不同的邪见，从这里来的、啊。我想今天讲到这里，你应该很清楚。我们下个礼拜再谈啊。今天你们讲到这里圆满了。我八月的在图书馆的市立图书馆的演讲啊，是八月几号？一号是吧？八月一号还有呢？八月一号还有呢？好像哈、哦，是每一个，它是每一个礼拜六的下午啦，啊、嗯，好像只有隔一个二十几号哈、哦，有一个二十二号没有哈、哦，因为他那个场地早就已经租给了，已经用出去了，所以我们只有二十二号那天，那一共有六次就是了，那也就是说九月份啊、哦，这个跨八月份到九月份就是了。我只知道只有这样，我只管讲，啊、哦，那其余的我就不是很清楚他们的安排，我就是讲，就是讲。你如果你有一些朋友，他的小孩子在这个年龄阶段的，你可以去那边听，那边是完全谈教育的，哎，当然那是一种休息啊。好，我们就讲到这里。